中共跨台路径被讲中了，江油事件现前所未有的局面，美国前顾问爆台湾失去了川普，专家解读秘密会见韩国瑜幕僚，比亚迪准备挺进台湾，财经往美提 BBK 案，为降关税，马来西亚对美国订2400亿美金，欧盟援助乌克兰归零，今年因欧元都没给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。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美推出之后，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，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，生活质素都提升了，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，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。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四川省江油市爆发的大规模抗议，现场嗌出了还我民主，习近平落台，共产党落台，震撼海内外。随后掀起的开峡运动在中国更是前所未有。事件同美国智库研究后共产时代及北戴河内斗同步，震动国际。四号特警出动催泪弹镇压街头抗议，传说开枪，大批市民被装入了运猪车带走。五号江油戒严，警察四处拉人，外卖小哥和环卫阿姨都无故被打，网民影低了特警的大巴开入了江油，车牌穿 A， 估计是从省会调派。当晚江油街头到处是警察，便衣警察混在人群里面，随时暴力拉人。网民说只要看到举起手机就会被带走，他亲眼就看到两到三个被这样捉了。街头抗议被镇压，但在全中国范围内正爆发一场无形的对决。国际黑客开盒曝光公安局长、党委、多个副局长的个人信息，包括手机号，主使打人的10公安局副局长陈震，不单止居住地址、手机号码，连仔女的学校、班级也都被曝光。国内网上出现要向国警报复的声音，全国网友漏夜打电话给江油公安局，好快电话转为无法接通状态，而且是被打到爆煲。抖音评论区有网友向江油市公安局邮寄宪法，给快递留下的是指挥殴打市民的副局长陈震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网民涌入全国各地警察的频道和直播间冲突，留言说四川公安和人民打成一片了，你们可以去四川将那几个人拉起身吗？现在轮到外国人欺负我们了，用各种擦边留言冲爆了直播间。目前网上流传海报，呼吁全中国上百座城市在8月9号下午6:04分走出家门口散步、唞凉、买豉油，这个时间点凑起身就是8964。有人提出江油事件正复制孟加拉模式，孟加拉抗议亦无明确的领袖，依靠草根动员和网络协调，国际关注和黑客行动放大民间抗议的影响，后来推翻政府。连国际媒体也都坐不住了，英国的 BBC、 日本的地铁上边都在这里播报江油事件。对洗脑教育下长大的中国人来讲，江油事件施制了中共的假面具，抗争中的音乐引起广泛讨论。面对警察，一个着黑衫的后生仔呼吁大家不要去攻击人民警察，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，人民警察是有良心的，我们要的是对话。现场百姓还一起喊毛主席万岁，紧接着就是大批警察冲过来围住打老百姓，那个后生仔亦都被按在地下，然后被拖走了。李成鹏转发这一幕并评论说，这个后生仔的历史肯定是从教科书上学的，要按真实的历史，如果毛泽东还生勾勾的，这个后生仔会被流放夹边沟饿死，亦有可能被就地执行枪决，家属再交5毫子子弹费。李成鹏说，中国人从来不缺乏上街的勇气，缺乏的是真正明白为什么上街。有人说我们是来讲道理的，我们抗议的时候亦唱的是国歌啊，这个是不了解中共的思路，哪个要跟你讲道理呢？中共就是要令你们恐惧， 所以警察唔单止打男人，仲打女人、打老人。估计经过呢一次，更多人能睇到中共嘅真面目。江油事件再度引发中共政权到底系唔系稳定嘅讨论。关于呢一点，近日吴国光教授喺《华视三国演义》节目中谈到哈德逊研究所报告《后共产主义时代嘅中国》。吴教授话：而家中国人中流行中共唔会垮台嘅假设，甚至海内外各种对中共不满嘅力量都迷失喺中共唔会垮嘅假设中。但美国主流嘅智库已经喺度好认真咁研究呢个问题，而且据吴教授了解，世界上唔系只系一个国家喺度研究后共产时代嘅课题，美国亦唔单止系一家两家智库研究呢个课题，讲明呢个问题已经被提到国际社会面前。吴国光教授喺去年出版嘅著作《走向共产党之后嘅中国：转型八轮》中提出，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，镇压就好难有效果了，并可能在中共政权内部产生镇压和妥协的意见分歧。这个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，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。中共虽然正在和俄罗斯联合军演，并且筹备九三大阅兵，看起身耀武扬威，但内部局势并不稳定，特别是从去年三中全会之后，习近平地位一路下滑，张又侠逐渐掌握更多权力。目前的北戴河会议被认为会出现激烈权力角力，进一步动摇中共。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在《此版名夫》的节目中分析说，习近平有权力没权威，因为这样他的大清洗在党内收获极高的仇恨值。这种情况下，习一旦身体出现情况，内讧一定开始。陈破空判断，习近平本来打算烹走张又侠，因此突击提拔何宏军为上将，准备给何宏军接替苗华，令苗华接替张又侠。这个时候习突然间生病，给了张又侠反戈一击的机会，并在十月的四中全会将会一决胜负。这个亦会是今年九三阅兵的未爆炸弹。早前有学者建议，中共内部的反习派系可以考虑和民间力量联合，接下来中共内斗和民间反抗会不会交互作用，相互促进，进一步演变成吴国光教授所讲的民变触发官变，再导致政权垮台，就值得关注。美国前国务院资深顾问惠顿五号发帖文，题为《台湾如何失去川普》，严厉批评台湾外交策略失误，好快挞着咗舆论热点，震惊全个台湾。惠顿并唔系小人物，佢喺共和党政治圈具有重要影响力，曾经喺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务院战略沟通资深顾问，负责公共外交、媒体同东亚事务。惠顿长期系台湾嘅坚定支持者，曾经明确提出华盛顿应该将台湾视为一个自由社会，揭穿中共的大话，亦都曾经建议川普在第一任期出访台湾，所以惠顿这次的严厉批评才格外引发震动。惠顿提出，在川普胜选会，总统赖清德没有亲自致电，只是透过发言人发表制式声明，错失重要外交机会，台湾政府没有正确认识共和党新右派的核心价值。关注的多个议题被川普圈认为是左派意识形态代理人，台湾策略更加似是象征性做个样，而不是实际解决问题。例如将芯片作为外交武器，竟然不去正视美方技术被偷的指控，对美国农产品设置高关税等。台湾更加实际削减军事支出，比起以色列军费占 GDP 的 10%， 台湾似是想获得保护，但就不愿意出钱的角色。惠顿直白而且严厉地表示，台湾没有失去川普，是台湾从来没有努力争取过川普。在中共对台湾跃跃欲试，台湾又希望美国降低关税的关键时刻，惠顿这篇文章更加似是当头棒喝，严厉的提醒而不是否定。 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话：这个并不代表美台关系生变。川普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核心就是要击败中共。只要这个战略的核心不变，台湾的核心地位就不会变，美国就不可能放弃台湾。如果被中共将台湾吞并了，川普的令美国再次伟大就永远不可能实现。其实川普的战略非常清楚，他希望和盟友能够重新建立一种相对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。讲白了，用老百姓的一句话来总结，可以叫做亲兄弟明算账。唐正远接着分析美台关系话，美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可以说比和台湾的盟友关系是来得更深了。但是川普对日本同样是这样的，你必须要打开你的市场，不能够只是单方面的我来帮你。既然是盟友，就应当是要互相帮助。川普对台湾征收 20% 关税，我个人认为他更多的是一种警告。你要想成为一个长久的互相信任的盟友，必须是要互惠的关系。重要的是台湾上下怎样用客观中立的心态解读惠顿的文章。旅美学者翁李宗在面书发帖文话，要先从愿意听实话开始。实际上共和党不喜欢虚晃一招式的宣传，他们要的是玩真的，开放市场，提高军费，投资美国，切割民主党势力。对这些要求若果没办法清楚回应，台湾在共和党政府眼中就不会是同盟，而是麻烦。财经网美胡彩平5号在面书上警告，早上看到比亚迪宴请立法院正副院长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消息，真是整个心都凉了。胡彩平所说的是比亚迪准备挂腾势的牌进入台湾市场，由台湾太古汽车担任总代理，目前车辆已送车辆中心测试，只要经济部岌头，最快年底就可以登台。目前经济部不放行，但比亚迪正积极游说。镜周刊发现，比亚迪7月28号晚通过太古汽车夜宴台湾立法院幕僚，立法院总务处长廖永智、立法院长韩国瑜办公室幕僚、副院长江启臣办公室幕僚全部都与会。胡彩平忧心忡忡发文话，经济部今日可以全力阻挡，但或者只能挡到2028年。立法院龙头都同人哋食饭，如果政党轮替，将来又会点呢？以色列可以用最简单的 BB 机炸光晒整个黎巴嫩真主党，为什么台湾人就不知道中国厂商的电动车和扫地机器人都有危险？胡彩平说，只要一做影片讲中国电动车的风险，中国路由器 TP-Link 的风险，就会被大量网军攻击，各种谩骂、检举、流量攻击，网军还会想尽办法令到影片被限流。川普上个礼拜敲定各国关税，马来西亚的税率由原本的 25% 降为 19%。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扎夫鲁解释说，这个是因为大马承诺投资美国700亿美金以及巨额采购。扎夫鲁4号向大马国会报告时说，作为关税协议的一部分，马来西亚未来5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向美国采购波音飞机、煤炭、电信设备、半导体等。另外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每年将采购价值34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。马来西亚亦将会在未来5年内在美国进行700亿美元，亦即是大约 2.1 兆台币的跨境投资，以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。2024年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商品贸易逆差为248亿美元，还低过台湾。台湾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739亿美元。马来西亚还承诺对 98.4% 的美国进口商品降低 或者取消关税，放宽部分非关税壁垒等。扎夫鲁曾经表示，马来西亚正努力为可可、橡胶和棕榈油等大宗商品寻求进一步的关税豁免。欧洲联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·博雷利近日在接受欧盟观察员访问时坦言，今年以来欧盟整体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。博雷利表示，自从我离开以后，欧洲和平基金就没有再拨出任何援助，现在只剩低个别国家进行双边援助。欧洲和平基金 European Peace Facility 是欧盟统一提供对外军援的主要工具。博雷利说，这个是因为匈牙利政府阻挡拨款，匈牙利总理奥班和俄罗斯保持密切经贸联系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